我们继续学习佛语经，这是第二讲。上一讲我们学到善男子若无色觉分别耳语，受想行识觉分别语，是名佛语。以此义故，魔及魔民不得其变。啊，这是上一讲学到这里。现在呢，我们接着往下学经文。复次，善男子，言菩萨者，若色无我，亦不分别非是我所。如是受想行识无我，亦不分别非我所者，名为菩萨。佛就继续说啊，另外呢，言菩萨者，就是说，我们所说的菩萨呢，他是知道就色无我，就形色物质里是没有自性的，叫做色无我。这个我是指的有相事物的那个本质，也就是说有相事物其实是幻象投影，所以它没有自性啊，叫做色无我。然后呢，菩萨既知道这个有形的物质，有形色的形象或者色彩的物质啊，既没有自性，也不分别执着没有自性这回事。首先就知道他无我哈，然后又接着说我也不分别他有我还是无我，亦不分别非是我所。这个就是很著名的无我无我所。你知道，既知道他是没有自性的，同时你又不执着于这种没有自性的这个知见啊，叫做色无我，亦不分别非是我所。受想行识也是这样，就是受也没有我，你也不分别非受有我啊。想也是这样，行也是这样，识也是这样啊，识也是无我，但是你又不执着不分别那个识无我。既知道他无我，又不执着于这种无我的见地啊，叫做亦不分别非我所者哈。这样的呢行者就叫做菩萨。这个也是指向实相，就是等于说我们知道有相的一切都是幻象假有，他都没有自性。同时呢，知道这点以后，我又不住在不执着于这种知见，就是说在终极之见上，终极的见地上，你是既无我又不执着这个无我所的啊，这就叫做菩萨的行者。等于就是说你非常透彻的了知真相是怎么回事，真相是什么啊，真相里没有一切的形色言语造作等等啊，也没有分别，然后幻象这边有这些，但这些都是假的，既不分别又不执着于这种不分别，就是就非常彻底的啊，这叫做菩萨行者哈。这个就是大乘跟小乘的区别哈。小乘行者呢，他往往呢能理解这个人无我，他没法理解说所见的物质世界也是假的啊，他理解不了这个，所以他只能呢，等于是只能理解一半的真相，就说这个众生啊没有自性，因为他能证到这个众生这个无我这个啊，他能证到这个。但是菩萨呢是既知道众生无我，没有真的众生，同时也知道世界也是假的，也是没有自性的，而且还不执着于这种知见。因为既然都是假的嘛，我没必要一直在说这是假的这是假的，我只需要知道我要弃假即真，我要借假修真，要去修那个真的，就知道实相啊，目标就是证得那个全部的实相啊，这就菩萨行者，就大乘和小乘的区别啊。十，龙威德上王菩萨而白佛言，世尊以何义故而有言说，何者言说啊？这位菩萨就问了说，那以什么原因有言说呢？是谁在言说啊？何者言说，就谁在言说， 既然你说无我也无语，那为什么还有言说呢？啊，这也是多数人的疑问哈。其实这里头呢，重要的就是说，佛说没有言说无语哈，说无语即是佛语，指的是实相。实相只有如如不动、一切即一的真如，当然就没有言说了哈，也没有人在言说。但是呢，大家为什么会疑惑呢？就是因为你把那个实相和幻相混在一起了。往往就说你没有把这个实相和幻相分开。我们说有人、有众生、有物质的形态，这是指的现象界，指的幻象这边。当佛说无一切啊，无一切形象和造作哈、啊、和有为法，那是说的实相，是真如法界啊。所以你要说以什么缘故而有言说呢？那就是你在现象界吧，是假的，这言说是假的，是幻有的众生在言说，对吧？它其实是这个意思哈。那我们来看佛怎么回答。佛言：善男子，摩钵悲愿，然后是省略号。佛的意思就是说，你问这种话就是摩钵询，摩钵悲愿就是。我们知道魔王叫做波旬嘛哈，那有的译成摩钵悲愿啊，有的译成摩钵旬啊，这里就译摩钵悲愿。那佛的意思就是说这种话有以何意故有言说，有何者言说，那说这种话意思就是说这就是魔的那个扰乱的结果，因为魔就是分不清实相和幻相嘛，他甚至他愿意拿幻相去否定实相，就是魔就老说怎么会没有呢，这就是有啊，明明有啊，你们怎么能说没有，说空说假呢？哎，那佛这里就是比较含蓄的啊，你看还有个省略号，非常的，我觉得非常形象的再现当时的情景哈，这个很有意思。哎，这个省略号啊，那就很多话就省略掉了，先不说，然后就是可能佛也是给大家留下一点空间吧，不要批评的太狠了哈。所以这个省略号之后是：复次，善男子，若菩萨色不作念我当如是，受想行识亦不作念我当如是，如是菩萨于一切处皆无有语。哎，佛就没直接回答那个啊，只是点了一句，这是摩钵悲愿的扰乱哈。那接下来佛就从正面说，不批评那个，只说呢正面是什么样？正面就是说菩萨呢，对于色啊，对于形态物质啊，他既不作念我是这么，我当如是，就是像上面说的啊，既知道无我，又不分别，不执着于无我这种见地啊，这叫。不作念我当如是，菩萨呢在色物质形象这方面呢，既像上面说的那样，而且受想行识啊等等这四蕴啊，加上色是五蕴嘛，色是这样，色蕴你不认为有我，你也不执着这种见地，那受想行识另外这四蕴也是这样，也不作念有我，而且也不执着于这种无我的见地哈。所以呢，因为他是这样的一种如是的一种做派或者说态度哈，或者说处理啊，所以呢菩萨就会于一切处皆无有语。就说就因为知道色啊，色受想行识无蕴都没有我，也不执着于这种见地，所以呢菩萨呢在一切地方啊，在究竟的意义上说他都无有语，这个也是说的实相那边，而不是说在菩萨在幻象在现象界这边不说话啊，不是的，他说的其实都是指向彼岸实相，就菩萨很知道实相无相也无语，所以呢菩萨在此岸无论怎么说话啊，怎么教导众生帮助众生，他实际上本质上他是无语的，因为菩萨在此岸的所有说的话也都是假的，这本质上是无语，哎，他就这个意思哈，不是字面意思说啊，菩萨在我们此岸也都不说话， 那不说话怎么弘法，怎么把真相告诉大家，对吧？怎么启发众生呢？他不是这意思，他说的是本质上啊。接下来，农威德上王，诸善男子有上圣者，断一切语，断一切障，灭诸我慢，断一切网，离诸二见，离一切想，以无语故，云何有言？哎，这个佛说，所有的善男子啊，如果有上圣者，就有上圣智的意思啊，就是最上的智慧的话，就会断一切语，断一切障，也灭我慢啊。就说你等于是你，如果一个行者，他如果有获得最上的智慧，那等于无上正等正觉，等于知道真相哈、啊，知道宇宙生命实相的这个善男子啊，他就会断一切语，断一切障啊。这也说的本质啊，既呢知道真相无语，也知道所有的障碍、所有的业障哈、啊，在本质上都是假的，而且呢，他也会灭掉我慢。嗯，也会断一切网，就是以往啊，就是一般我们都会有各种对真相的怀疑，不理解嘛，那就不怀疑，因为你知道真相了嘛，你就对佛智不会怀疑了哈、啊。也会离开二见，就是二元对立的见地，就有白就有黑啊，有光就有暗，就这种二见是我们现象界的啊。但实相里就没有这种二元对立的事儿哈，所以呢，你会离诸二见，你还会离一切想，以无语故啊，就一切想就是各种想念、各种愿望、各种需求、各种那个啊。为什么有上圣智的善男子能这样呢？因为以无语故，就以那个实相那个本质是无语的。啊，所以呢，这个有上圣智慧的，也就是有最高觉悟的人呢，他会断一切语，断一切障，灭我慢，断一切网，离二见，离一切想啊。这还是说的实相，就因为你知道实相是这样的话，你真了解实相了，你自然就会断语、断障、断灭我慢哈、啊，断一切网，断二见。等等，所以呢，佛接着说：“是故非语名为佛语。善男子，以此意故，当如是知，此是佛语。”啊，就全部都在说实相，就是为什么有上圣智者的，就能够断一切网、断一切语、断一切障呢？哈，而且为什么非语就是佛语呢？就因为实相无语，所以呢，凡是指向实相的灭诸二见的啊，就是佛语啊。反过来说，就是佛在无论是佛还是菩萨，在此案的所有的言说，只要是指向实相的，都等于在说实相无语啊。所以说非语名为佛语啊，这其实有点绕，但其实就是说实相无语。所以你无论佛菩萨怎么说，他都在指向实相，你在有相的这边的言语都是假的啊，都是梦中佛事，它本质上是无语的。哎，主要是这个哈。而且为什么说了知实相就能灭诸我慢呢？这也是非常正确的。你如果亲证实相，你那个我执我慢自然就破了，这千真万确。因为你那个个体等于就散了，散开了。你那个小我散了，没有了，只剩下你知道真有是那个大我，是那个一切记忆的大我，也就是那真如法界，也就是众生和佛都共一法身的那个法身，那个法身才是真的。那你这个小我是假的，当你亲证到那个真有的法身，也就是真有的那个大我以后，你小我就消失了，消散了，你当然就不会再有我慢了，不会再有我执了。我们所有的在此岸现象界的众生，或强或弱，都有我执我慢，对吧？那是因为我们不知道真相。如果你亲证实相，那你那个我执自然就破了，这是千真万确的。 但是这个的确就是你必须实证才会知道啊，才会出现这种神奇的变化啊。这是这段经文哈。接下来，善男子，若无身无身行，无口无口行，无意无意行，非行非非行，非棒非不棒，不生不起，无想无处，无住无末，非寂非行，地与不动，复非不动而亦不住，自然不圆亦非不圆。善男子，此是佛语，以彼无有可能语故，是名佛语。啊，佛就接着继续说，这个如果啊，知道没有身也没有身形，没有口也没有口形，没有意也没有意形，而且非行非非行，啊，非棒非不棒，就说如果一个人呢，啊，知道说。实际上这个身体和身体的行为行动就所谓身业嘛，身口意三业，就身体和身体的业力啊，身体的造作，口和口业啊，意和意业都没有啊，也非行非非行，就说既没有行动也没有不行动啊，既没有毁谤也没有不毁谤啊，这个就不是字面意思啊，就不是说像很多人理解说非行非不行，就是在中间也有点行也有点不行，嗯，不是，他意思就是说没有这种二元对立啊，而且呢不生不起，无想无处，无住无末，非寂非行，不生不起就是那不生不灭的另义了哈，那无想无处就是说你既没有思想也没有思想所住着的地方，无住无末就既没有住着的也没有这个住着消失哈，这样的事情既不是寂静的啊，也不是不寂静的而在行动的在造作的哈，这些呢就是完全都是在说实相里没有这些实相就是不生不灭，不增不减，不垢不净嘛，就是心经说的那样哈，他这是换另外语言来说，但说的都是同一个真相哈，而且呢是地与不动，复非不动而亦不住，地与就是真实与哈，真实与是指向那个不动的实相的啊，叫做地与不动，复非不动而亦不住，它既是不动的但又不是不动，但这个哈就要特别小心，就不是字面意思，它意思还是说你没有这个动或者不动这种二元对立，实相里只有一，没有这些互相对立的两极啊，所以呢也是自然不圆亦非不圆哈，也是这个意思，就是圆就圆生嘛啊，这个实相里没有原生也没有不原生，这同样不是字面意思，他说的是实相里没有原生或不原生这种二元对立的事，像这样的语言就是佛语，以彼无有可能语故，是名佛语。哎，这句话非常非常重要，以彼无有可能语故，这就是一个天机啊，佛提示的一个天机让大家参的啊，为什么实相里是像刚才佛描述的那样呢？因为在实相里啊，是以彼，这个彼的指的实相，就以这个实相没有可能言语的这个缘故，所以说无语就是佛语，以彼无有可能语故，这句话是天机，大家仔细参，把这句话想明白了哈，那就你就会很透彻了啊，就说实相里没有可能言语，就实相里没有能够言语的人啊，也没有可能言语，因为只有一切即一，既无语又无形，又没有二，只有一。它关键是这里说的无有可能语，大家想一想什么东西是无有可能语的啊？那你想出来，其实42章经已经提示了哈，那 就是说这就是佛在这里没有像四十二章经直接点出那个实相是什么，但是提示了啊，以彼无有可能语故是名佛语啊，这个非常妙啊。接下来善男子，菩萨能作如是学矣，是则名为学上上智光明佛语清凉佛语，遍阅一切诸众生身，开发一切诸众生意，去向佛智受持法意。啊，这段比较长，我们先来分析这一段哈。佛说呀，如果菩萨能够这样学，就像刚才佛说的那样，如果能学这种法意，能够如是的了知，如是的体会掌握哈，就叫做学上上智光明佛语。啊，上上智就是无上正等正觉的佛啊所说的语言，而且这个语言是一种给人类带来光明的，照破黑暗的，因为我们众生都把这个幻象当真，都以为只有这一生，哎，那就叫在处在黑暗中无明中。那佛智呢，是既是上上智啊无上智慧，而且也是能够照破无明和黑暗的这个大光明啊，所以叫做能够像佛说的那样学习体会掌握啊，就叫做学上上智光明佛语，而且是清凉佛语啊，不但是光明佛语，而且是清凉佛语啊。为什么是清凉佛语？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有相的认假作真的这个状态里，每个众生都是我执我慢，都是各种认假作真的时候，就各种恼热哈，各种忧悲苦恼。你看这个，你要仔细观察哈，就是或强或弱，或多或少，每个众生都陷在烦恼里。你或者是在单位里的各种人际之间的关系的烦恼，或者是家庭里的各种冲突哈烦恼，或者是即使朋友之间啊。也有很多因为我执我慢导致的那个微妙的那个关系哈，或者冲突，或者是那个暗流涌动的种种让人烦恼的东西，更甭说遭遇困顿苦厄险境的时候那种热闹逼身，对吧？所以呢，你了知道啊佛在说的这个实相，你理解了以后，你就是一种你能获得一种清凉啊，所以说佛语是清凉佛语，那一点都没错。咱们看那个电视剧哈，历史剧，你看那个宫斗剧里头那些妃嫔们斗得死去活来，而且非常的险恶啊。哎，可是里头往往有那么一两个人有点佛缘的，哎，知道了这他也许不知道真相啊。啊，没有那么透彻，但是他知道有佛缘的人知道这些都无聊，没有什么意义，最后都是一场空，所以他退出那个宫斗，诶，他在那诵经打坐啊，正确的应该是诵经打坐，这是佛弟子的修行。现在因为变了就往往变成念佛敲木鱼什么的。其实真正的以前的古代的那个修行，无论是在皇宫里的修行还是民间的修行，那都是诵经啊坐禅，那才叫修行，才叫佛弟子的修行啊。那这样的人就是获得了清凉佛语的这个那个提示以后醒觉了，哎，知道不跟你们在那争斗了，我修行去了，哎，这就获得清凉哈。为什么诵经坐禅才是真正的修行，而不应该是敲木鱼念念有词之类的？因为这是佛教的，佛教导的修行就是五戒十善的基础上，然后就是文思修戒定慧，对吧？诵经代表文思啊，那戒定慧那很明确，就是必须坐禅，以戒资定，由定发慧，必须在禅定当中，你才有可能啊，在你福德资粮备足， 因缘成熟时，有可能真如现前，就是所谓的净极生觉。这个觉就是真如现前，真如现前才叫做证悟，才叫做瞬间获悉宇宙生命真相，恍然大悟。那如果你一直在敲木鱼，或者在出生的念佛号，真如是永远出不来的，因为真如是必须净极生觉的，这是佛教的。可是现在啊，大家都很啊，都很愿意找那个最省事来，我一声佛号就行了，我别的都不用修。坐禅的时候，如果你默念佛号是可以的，因为它可以帮助你入定入静，对吧？等你入定了以后，你也不应该再练了。哎，但是现在多数人把大声念佛号啊、出声念佛号当做全部的修行，这就有点拽得太离谱了，对吧？你敲木鱼也一样，你一直有动静出来，一直有声音，你那个真如就不可能现前。真如必须在静极的时候，而且还得在福德资粮备齐的情况下，在静极的时候才能现前。所以静极啊、禅定是证悟的必须条件啊，它不是全部条件，但必须是必须条件。如果你连这个必须条件都没有，你怎么证悟？你怎么成就？所以像这些其实都是浅显的道理，可是哎呀，末法时代哈，大家都是邪师乱拽一气，然后信众也乱信一气。信众呢，责法的标准不是按照佛说来责法，而是哎，怎么省事怎么来，怎么对我的胃口我就怎么信。那你不是耽误自己吗？你信呢，你选的最简洁、最省事的方式来修行，貌似你找到捷径，但是这个捷径把你带上相反的方向。南辕北辙，那你是进了便宜了，还是更麻烦了呢？对吧？所以为什么必须是五戒十善的基础上，还要有六度万行，六度万行或者闻思修戒定慧，那坐禅诵经就包含了这个无论是小乘还是大乘的主要修行方式啊，这是必须的。所以呢，我们再一次提醒大家注意，你学佛修行，你就得按照成就的佛或者成就的菩萨所教的方法来修才是可靠的。你不能随便谁说个什么，说个省事，说个又要马跑又要马不吃草的，你觉得挺好，你就按那个学，那你纯粹耽误自己啊。而且呢，这样的呢，学这样的光明佛语、清凉佛语，能够遍阅一切诸众生身，开发一切诸众生意哈，这意思就是说，热脑中的众生啊，只要听明白佛智、佛语，而且理解接受的话，你就身心会感到喜悦和适意哈，这叫遍阅一切诸众生身，的确是这样子。就像刚才说的那个逻辑，你就会退出那些热闹的争斗，那种热闹逼身的那种苦厄缠身的那些无聊的事情了哈。你去修真啊，同时呢，这样的佛语还能够开化一些诸众生意，就说你能把众生深夜里在往事的溯源呢调动起来，开发出来啊。因为我们往事只要是有佛缘呢，往事肯定都学过佛法，听过佛说，所以这生呢，哎，你再续上佛缘，听到这些光明佛语、清凉佛语的话，你那个溯源就调动起来，你的身心里的那个意向哈，就去向佛智的这个意向就调动起来，这叫开发一切诸众生意，然后就能够去向佛智啊。去向就是说，去是跟趋啊，趋势的趋是等同的啊，就能趋向哎。倾听佛智，受持法义，这就是佛提示的真实不虚。但是你能不能理解？如果你真理解的，那佛说的这个每一句都是千真万确的哈。然后接下来呢，佛又说，遍阅一切诸菩萨众， 觉知睡者善入法界，是善决定向于法轮，转于法轮，击大法鼓，降诸魔众，降伏意愿，降伏一切诸外道众，是能救护向恶道者，是能庄严诸佛世界，是一切佛之所称叹，必作道场。如是菩萨已作道场，如是菩萨已得菩萨诸陀罗尼。啊，刚才那段呢，是讲众生，众生只要能够这么学啊，就会有获得那些利益哈。那现在是说，菩萨行者，说如果能够这么学的话，就能一切菩萨众啊，都能够一个都能感觉喜悦清凉，同时呢，菩萨能够觉知睡者哈。觉诸睡者就觉有情的意思，就是说睡者就比喻众生都在酣睡当中，都在大梦里酣睡，不知道这是梦。哎，你能把众生从睡梦中叫醒，这叫觉知睡者善入法界。叫醒以后让他们呢学法听法啊，叫善入法界哈，就是能够理解那真如法界啊，或者说不同程度的理解，然后是能够善决定向于法轮啊，决定就是确定啊，以前决定是确定，就说就能够很确定的啊，心向法轮啊，也就是佛法的法轮哈、啊。这说的是菩萨能够把众生从睡梦中叫醒，然后呢，善入法界，心向法轮。那接下来那说的是。菩萨还能够转法轮，能够击大法鼓，降诸魔众，这个好理解啊。还有降伏意愿，意愿就是说有一心有怨恨的众生，类似冤亲债主之类的。然后是降伏一切诸外道众，因为外道很多嘛哈，有各种不同的看法。但是你菩萨如果转法轮击大法鼓啊，就能够降魔众，降意愿，也能降伏一切诸外道众。有的外道听佛法听明白了，他就抛弃他原来的外道的立场，就皈依三宝了哈。然后还能够救护向恶道者，向恶道者就说，因为以前造恶呢，下一生啊会堕恶道，堕三恶道的人哈。菩萨跟他讲法能够救护这个，救护这个已经造恶然后以后有可能堕三恶道的人啊。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跟他讲特别到位透彻的佛法，他也听懂了的话，那他就会诸恶不作了哈，就是众善奉行了，然后也会更彻底的话就会放下屠刀哈，立地成佛。立地成佛意思不是真成佛，而是立地成觉，改恶从善，开始想要觉悟觉醒，这样的话就等于得到救护了，就有可能下一生就不会去向这三恶道了，因为他改恶从善呢，而且如果有大觉悟的话，那就是非常重大的善业，能理解真相的话，理解佛说的生命真相，也就是第一义的话，那就是一个重大的善业，那重业先报，他那个恶道的恶业，以前造的恶业就先退到一边了啊，不会先报哈，应该是先报重大的善业，所以就能救护这一类人啊。这就是菩萨传法的话，能够救护向恶道者，当然前提是这个向恶道者能听得进去哈。接下来是能庄严诸佛世界，是一切佛之所称叹，必作道场。哎，就说菩萨像佛刚才说的那样转法轮击法鼓，还能够庄严诸佛世界啊，就是给佛国添砖加瓦的意思了哈。也是这样做呢，也是所有的佛所称叹的，这样的菩萨行者呢必作道场啊。必作道场就说你能够转法轮击法鼓，能够为众生讲法，叫做必作道场哈。然后呢佛还说，如是菩萨已作道场，如是菩萨已得菩萨诸陀罗尼，就说像上面说的这样菩萨的行，能有这样的行为和这样认知的菩萨，就实际上就已经做道场了哈。 已经获得菩萨诸陀罗尼啊，陀罗尼是总持，那就说像上面说的这样的菩萨行者，他已经获得作为菩萨应该啊要掌握的，而且了熟于心的这个菩萨行的总持了哈。接下来说此佛语法门之时，圣龙威德上王菩萨菩提分法皆悉满足，时时获得无生法忍，二万六千诸菩萨等得陀罗尼及诸三昧，八千比丘得无漏法。这些佛语法门呢，就在说在现象界菩萨行者啊，应该怎么做了啊？所以你看这个时候就说的是佛语法门呢，也就是说在此案佛有说法，不是没说。说佛无语，说的都是就实相来说，实相是无语的，而且佛在此案说的法语呢，也是梦中佛事，所以它本质上是无语的哈。但是当回到现象界，在说现象的时候呢，哎，又说了，这里又说了，对吧？说此佛语法门之时，也就是刚才说的菩萨行者应该怎么做哈。说这些的时候呢，圣龙威德上王菩萨那个菩提分法皆悉满足啊，菩提分法就是三十七道品的另义哈，三十七道品呢，他都满足了，满足了以后呢，就能够获得无生法忍了。所以他说，这位菩萨呢，时时获得无生法忍啊，也就是当时就获得无生法忍了。啊，也就上一部经我们学过的，它有时候用的是译成寻时啊，有的经译成即时，但是都是一个意思，就是说很快或者说即刻就获得无生法忍了。获得无生法忍，就是说证到无生无灭的那个真如了，也就证得实相了，叫做获无生法忍啊。那二万六千诸菩萨等呢？是得陀罗尼，得到总持的，有两万六千多的菩萨行者呢，是获得这个总持和诸三昧。三昧就是禅定的三昧，禅定三昧有很多种啊，所以叫做诸三昧，就有很多三昧。那不同的菩萨行者会获得不同的禅定三昧啊。那有八千比丘得无漏法，这得无漏法就是小乘弟子证得四果了。叫得无漏法。还有呢，有八万四千众生呢，都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也就是很多很多众生呢，发心要觉悟，要觉醒，叫做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就是发要获得无上正等正觉的这个智慧的这个心，也就是要觉悟觉醒，获得无上正等正觉。而且呢，他们都上面说的这些无论获无生法忍的，还是得陀罗尼三昧的啊，或者是获无漏法的啊，或者是发菩提心的这些众生呢，有的是天界的哈，有的是地上的，那这里应该指天界的众生呢，就以神力与种种花啊供养世尊。这个雨是动词啊，就像下雨一样，这应该就是类似天女散花那样，就是有神，这些有神力的众生啊，主要是天界的了，他们会像下雨一样散下种种的天花啊，来供养世尊。接下来经文，如来说是法门之时，圣龙威德上王菩萨及诸大众天人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侯罗迦等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啊，这最后这一段呢，就说，龙威德菩萨还有所有与会的大众以及天龙八部啊，听到佛这样的说法，都非常欢喜，都表示要信受奉行。啊，这部经到这里就学完了。这部经非常集中的讲啊，什么是真正的佛语，也就是说无语即是佛语，主要集中的对焦的就是彼岸实相。 因为实相无语，也无相，也无为，无生无灭，所以呢才说无语就是佛语。这部经非常好的地方是解决了，回答了多数信众常常会有的那个疑问，就是说为什么佛经常说法，说那么多法，但有时候又说你要说佛有说法就是谤佛呢？哎，很多人都不理解这个，对吧？那这部经就集中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呢？那不是说在现象界没有佛没有说法，而是说实际上实相是无语的，所以呢佛在现象界有说法，而且说了很多法，但是这些说法都是梦中佛事，它本质上也是无语的。而且关键是要知道实相既无相又无为又无别又无语，所以呢无语就是佛语。在这个意义上说，如果你说佛有说法，你就是谤佛。总之这一点大家要我们也是反复啰嗦啊。这一点呢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要知道这是在说实相，不是说现象界。当佛说你说佛有说法是谤佛，他指的是说你如果认为实相里有佛说法，你就是没听懂佛说的实相。哎，你坚持认为说佛有说法这件事是真实，而不是在幻象界的梦中佛事的话，你就是没听懂实相，没了解实相。那没了解实相，你还坚持说佛说法是实相，是真实的啊，不是梦中佛事，那你就是在谤佛。哎，这种说法是这个意思，而不是字面意思。所以大家把这点弄清楚了啊，你既会很明白说佛说法是谤佛是什么意思，同时你也会很清楚的了解实相是什么，也就是生命真相是什么。实相就是无形无相无生无灭无作无为也无言语的真如投影出众生，而众生在解读执持演绎出我们所看到的世界。在这个结构里有相的万物万象是幻现，是假有，真正的存有也就是那个真如法界是无相无为无二无别也无言语的。这就是生命真相，宇宙真相。你理解这一点，你就理解为什么说无语即是佛语，因为实相无有可能语啊，实相就没有语言，没有造作，没有一切二元对立。这就是这部经的全部意思，我们都学完了。有点绕哈，但是呢指向其实也还是挺清晰的，文字上有点绕，但是法义其实挺清晰的。所有现在这个佛学界流行的各种误读曲解哈，我认为哈原因都在于不好好去研读真经。你看真经，你要是一步一步的学下来，你不可能得出像现在流行的那大陆货啊，那些关于佛法的种种的误解误传，你绝不可能得出那个。你顶多就是有时候你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说修正，有时候又说无修无正。你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说佛有说法，明明在说法，为什么有时候又说佛没有说法，你这些有可能疑惑哈，但是你绝不可能得出那个或者常见那个什么生死即涅槃烦恼即菩提什么的或者一句佛号就怎么样的，或者呢就是完空见，你绝不可能得出那些见地的哈。就是因为不读真经，我们你看我们学的这么也快20部真经了，加上注释的有20多部了，都很清晰，法义非常清晰，对吧？稍有迷惑的地方，有点疑问的地方，就是刚才说的这一类的。那这一类的，你只要了解的佛经里的密码，然后我们这么一层一层解读下来，指向是非常清晰的啊。所以有时候觉得很无语，也很悲哀的地方，就说这么好的真理，即使是佛门弟子 也不好好去研读去学习，而是呢以讹传讹，不读真经，就听二传手乱说，那末法时代邪师说法如恒河沙啊！你不读真经，你听了邪师在那乱说，而邪师伪师只会也只愿把佛陀的惊天大觉智生生转成庸常人智，甚至邪知邪见，魔民魔语，真的是让人心痛啊！总之希望有正法因缘的佛弟子好好学习真经，好好体会，即使暂时没有完全理解，你不断的熏习，反复的听诵读，经读千遍，其义自现。你读真经诵真经，比起你那听了二传手乱解的不知道要好多少去，哪怕你暂时还不理解，对吧？所以呢我们群里的同学很好，能够坚持学习，坚持下来，一步一步真经的往下学，其实是受益很大的，我觉得哈。好，那我们这部经的学习就到这里，谢谢大家。